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听到的是第1133期空中明慧周刊。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大陆移民表示多谢法轮功坚持24年，全球各界声援法轮功学员反迫害，海外学员正法修炼活动简报，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选登，修炼原地。
现在请听详细内容。首先请听海外综合。大陆移民表示多谢法轮功坚持24年。2023年7月15号，法轮功学员在温哥华市中心举行集会和游行，彰显法轮功反迫害24周年。1999年7月20号，中共对法轮功发起了一场旷日持久的残酷迫害。每年的720前后，许多法轮功学员都会来到温哥华市中心举行活动，让人们了解法轮功真相，呼吁人们共同制止迫害。下午1点半，游行队伍从固兰湖街出发，游行方阵以天国乐团为前锋，后面是横幅队与练功队，近百人的队伍整齐壮观，观众不断地举着手机拍照录像。经过热闹的商业街时，更是有很多路边行人停下脚步，站在队伍旁边照相录影。一辆经过的皮卡车朝着队伍大喊：“法轮大法好！”
大陆移民表示多谢法轮功坚持24年。大陆移民陈大明在街上等朋友，看见法轮功的游行队伍经过，他说：“我是第一次看到法轮功的游行，法轮功在中国受到打压，被迫害了24年。当年中共打压时，我年纪很小，不知道整件事。多谢法轮功坚持24年，迫害他们的中共是要下台的。”他还说，这个政权是罪恶的，是应该被推翻的，是不应该存在的，因为我们是一个资讯自由的社会，所有人都很清楚他们中共过去几十年犯下的罪行。
卡城夫妇说，为迫害者发声是加拿大的责任。法轮功学员祥和的练功场面吸引了斯科特·菲利普和妻子凯西的目光，他们从卡尔加里来旅游。凯西表示，我们以前见过法轮功的练功活动，也知道他们在中国和其他宗教一样受到迫害。关于中共活摘器官的信息也知道，就像维吾尔人也被活摘器官，这太糟糕了。斯科特认为，每个人都需要发言权，都应该被倾听，每个国家都有责任，对加拿大来说，我们都应该站出来维护我们的普世价值。其实让中国人了解中共才是最好的改变方式，不过独裁国家都控制媒体，所以在这里让人们了解真相很重要。
接下来请听全球各界声援法轮功学员反迫害。2023年7月20日，美国东部部分法轮功学员在国会山附近的国家广场举行集会，呼吁制止中共对法轮功长达24年的残酷迫害。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主席亚伯拉罕·库伯在集会中谴责中共对法轮功系统持续并且异常恶劣的镇压。他表示，美国宗教自由委员会将继续敦促美国政府采取更有力的行动，追究中共政府及其代理人在中国和美国践踏宗教自由的责任。
基督教自由国际总裁温迪·赖特在集会上对法轮功学员们说，你们的努力正在产生巨变，你们和平的坚持对于反抗中共的邪恶至关重要， 你们的见证，你们的发声，你们对邪恶的揭露，鼓励政府领袖采取行动。你们正在唤醒民众，你们正在向企业施压，要求他们不要与中共有牵连，你们在戳中人们的良心。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马修·米勒7月20日发表推文说，今天我们意识到，自从中国在国内外发动对法轮功以及数百万学员、倡导者和人权捍卫者的镇压运动以来，至今已经24年了，我们与这个团体团结在一起。
在美国首都举行反迫害集会之际，美国国会参众两院的一些议员录制视频，颁发褒奖或致信声援法轮功学员，谴责中共迫害，要求停止迫害法轮功。美国佛罗里达州联邦参议员马克·卢比奥在写给佛罗里达法轮大法学会的声援信中说，24年前，在中共发动铲除法轮功的运动中，成千上万和平的法轮功修炼者突然被关押。我今天写信给你们，是为了纪念自那时以来不幸遭受可怕的虐待、强迫劳动、酷刑和更糟糕迫害的数百万人。我也想借此机会赞赏你们所有人面对不公所展现的勇敢和勇气。
美国前众议院议长、加州联邦众议员南希·佩洛西在给法轮功学员的信中说，当你们聚集在华盛顿特区时，我非常荣幸地向你们这个杰出的团体致以问候。我赞赏你们为捍卫宗教自由，并唤起人们关注法轮功学员遭受的迫害而做出的不懈努力。
7月20号，加拿大渥太华部分法轮功学员在中联馆前集会，抗议中共对法轮功长达24年的迫害，并要求中共立刻停止迫害，释放包括加拿大人家属在内的所有被非法关押的法轮功学员。加拿大国会法轮功之友的联合主席、国会议员吉尼斯认为，在过去的24年中，法轮功修炼者在提高人们对中共迫害和中共暴力的认识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我认为，法轮功学员在引起人们对正在进行的迫害的关注和认识方面做得非常有效。他们采用了许多不同的方式来提高公众认识，同时也分享中国传统文化作为提高认识的一部分。
7月17日，英国法轮大法学会在伦敦的议会大厦内组织召开《法轮功的故事：中国是否又在发生一场种族灭绝》主题研讨会。阿尔顿勋爵是英国议会跨党派宗教和信仰自由小组的联合创始人和副主席。他在议会中多次提到法轮功受迫害的遭遇和涉及中共的暴行，特别是强制活摘器官。他在发言中说，许多法律和学术专家认为，中共正在进行的全国范围内的消灭法轮功的运动，构成了现代的群体灭绝。他最后表示，朋友们，如果我们要认识到中共对我们的民主的威胁和干预，那么我们必须认识到中共对法轮功进行的威胁和暴行，我们必须大声疾呼，因为确实是这样，现在不是沉默的时候。
7月20号，瑞士法语区法轮功学员在日内瓦湖边，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前集会，呼吁制止中共对法轮功持续至今长达24年的迫害。日内瓦州州务委员会前主席毛罗波贾和五位不同州的议员到场支持，瑞士基督徒反酷刑组织也发来支持信函声援法轮功。日内瓦州大议会议员克里斯托·伊万诺夫说，让人无法接受的是，直到21世纪还有人们受到攻击、酷刑、活摘器官的迫害，这绝对是难以置信的。我希望人权委员会因为酷刑和活摘器官而强烈地谴责中共，我全力支持你们的抗争，希望这一切早日结束，人们可以继续像一直以来这样和平地修炼法轮功。
7月18日中领馆前，比利时部分法轮功学员举办反对中共持续24年迫害的活动。比利时议会议员、外交事务委员会成员安尼克·庞蒂尔致信比利时法轮大法佛学会主席尼克·比恩斯，表达对法轮功的支持以及谴责中共持续24年的迫害。
7月12号，爱尔兰法轮功学员在国会伦斯特府前集会， 揭露中共24年来对法轮功学员的残酷迫害，呼吁民众共同制止中共，早日结束迫害。活动当天，多位爱尔兰议员到场签名支持。众议员丹尼·黑利瑞表示，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是不合理的，是错的。我不愿意看到任何人遭受迫害。黑利瑞支持法轮功学员反迫害。他表示，我们都可以有所作为。如果不行动，就永远不会知道我们能带来多大的变化。众议员马蒂·麦格拉斯也表示声援，并与法轮功学员合影以示支持。
7月19日，欧洲时报刊登欧洲宗教自由论坛主席亚伦·罗德斯和寒冬杂志主管马可·雷斯宾蒂的文章，呼吁制裁迫害法轮功的人。
台湾中部法轮功学员于15号和16号分别在台中市文心森林公园、云林县斗六市柚子公园、彰化火车站前广场举行集会，向人们讲述法轮功的真相，悼念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以唤起更多人的关注及了解，共同制止迫害。台湾多位民意代表及政府官员、民团组织、医生、企业家到现场表达支持。他们谴责中共的暴行，承诺推动立法来制止火灾恶行，并呼吁民众协助传播真相。台中市议员黄守达表示，法轮功学员长久以来用各种方式、渠道向全世界，包括台湾大众传递这些重要的讯息，学员坚持不懈的精神是相当值得尊敬的。他说，法轮功学员和平理性反迫害的这段经历相当不简单，可以让更多人愿意站出来，唤醒更多人的理性和良知，这对全世界来说也是很重要的。他呼吁大家一定不要遗忘这段迫害的历史，每个人都需要了解和关心，因为这也关系到自己。
下面请听海外学员政法修炼活动简报。2023年7月20日晚间，1500多名法轮功学员聚集在美国国会山与华盛顿纪念碑之间的国家大草坪上举行集会，随后在宾夕法尼亚大道与宪法大道上游行，当天晚上烛光夜道，呼吁停止迫害。
加拿大蒙特利尔部分法轮功学员7月20号来到中领馆前，谴责中共对法轮功持续24年的迫害，要求立即停止迫害，并呼吁民众认清中共反人类的本质，得到过往民众的支持。来自巴西从事国际贸易的皮埃尔看到展板上中共活摘器官的罪恶后非常震惊，他对法轮功学员说，我们的心和你们在一起。他感谢法轮功学员曝光中共罪恶，他说，我要把这件事告诉所有的朋友。温哥华法轮功学员7月15号在市中心举行盛大集会和游行。
巴西圣保罗学员7月20日分别在中国领事馆和巴西圣保罗利伯达德区举行了讲真相活动。早上8点半到10点，两名巴西学员在中国领事馆前向排队等候进入领事馆的人们发放传单，并与他们交谈，一些人好奇地询问真相。日落后，学员们举办了烛光夜道，悼念在迫害中失去了生命的中国法轮大法学员。
7月20号，在韩国的首尔广场召开了谴责中共迫害法轮功的全国民大会。早上8点30分，学员们在广场草地开始集体练功，之后5位市民团体代表发表演讲，他们严厉谴责中共迫害法轮功学员的人权。活动现场气氛变得十分热烈，从11点40分开始，举行了长达约两小时的法轮功反迫害游行。
马来西亚部分法轮功学员7月15日来到首都吉隆坡中共驻马大使馆附近举行反迫害集会。
7月20号，部分来自日本东京、大阪、名古屋、福冈、札幌的法轮功学员分别来到各地所在地的中领馆前，反对中共对法轮功长达24年的残酷迫害，期盼唤醒更多人的正义良知，共同制止中共暴行。
印度尼西亚雅加达的部分法轮功学员7月22日在中共大使馆前举行和平集会和烛光守夜活动， 部分法轮功学员7月15日在泗水市中国领事馆前举行和平抗议。
新西兰法轮功学员7月19号在首都威灵顿市中心商业街游行，并在米德兰公园和新西兰国会大厦集会，举办反迫害24周年活动。国会大厦的一位政府工作人员赞扬法轮功学员说，你们做得很好，我们都在楼上看，我们的工作人员都在看，你们每次在政府国会大厦门前举办的活动我们都在看，对中共我们都有所了解。
7月20日，德国法轮功学员聚集在杜塞尔多夫、汉堡、慕尼黑和法兰克福的中共领馆及市中心，揭露中共对法轮功长达24年的迫害。在慕尼黑和杜塞尔多夫，学员们还向中使馆信箱投放了劝善信。7月22日，德国北威州部分法轮功学员聚集在科隆大教堂前，向民众传递法轮大法的美好，呼吁制止中共对法轮功长达24年的迫害。德国多位政要发信函，声援支持法轮功反迫害。
7月22号，欧洲多国部分法轮功学员云集捷克首都布拉格举办集会游行，旨在向民众展示法轮功的美好，揭露中共迫害法轮功的真相，以及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恶。
7月20日到22日，瑞典法轮功学员分别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哥德堡、马尔默举办了720反迫害一系列活动。
7月22号，爱尔兰法轮功学员齐聚首都都柏林，在市中心繁华地段举行游行集会。
来自荷兰各地的法轮功学员7月15日齐聚水坝广场，举办反迫害24周年活动。荷兰国际特赦发表声明，表示支持法轮功反迫害，呼吁中国当局立即释放所有仅仅因为行使信仰和言论自由权利而被监禁的人。
部分在乌克兰首都基辅的法轮功学员7月15号也加入了全球的反迫害努力，并在基辅市中心的城市行政大楼前举行集会，呼吁制止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残酷迫害。
7月20日，波兰法轮功学员在华沙总理府前举行集会，揭露中共迫害法轮功真相，彰显法轮功反迫害24周年。
7月20号，澳洲堪培拉法轮功学员在市中心举办真相日活动。
应土耳其卡德科伊区政府的邀请，伊斯坦布尔的部分法轮功学员7月15日在生态活动中心交工和讲真相。这次的活动，卡德科伊政府在其网站上开放登记，活动前卡德科伊报对法轮功学员进行了专访。
2023年6月底至7月初间，真善人美展在阿根廷图库姆市圣米格尔议会大楼内的大天使加百列文化中心举行。首都议员阿拉兹给学员留下了这样的寄语，此画展让我们对建设一个没有暴力、永久和平的更美好世界充满希望。
下面请听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选登。北京延庆区法轮功学员郎冬月女士被迫流离失所多年，2021年12月14日在河北张家口市怀来县被绑架，非法关押构陷至今。2023年3月8日被非法开庭，因为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庭审无法继续。近期，郎冬月被河北张家口市宣化区法院非法判刑9年，勒索罚款15000元，现在已经上诉到中院。
北京四岁孩子的妈妈法轮功学员高宇今年7月20号被北京市密云区法院非法开庭，被诬判1年。高宇今年初在某公交站讲真相，被一位不明真相的女子偷拍，恶意举报。2月6号被西滨河派出所两名警察闯入家中绑架。
河北邢台市宁静县南迁善村法轮功学员张红坚、具玉霞夫妇2022年7月6日被非法抄家绑架。2023年5月张红坚被迫害的生活不能自理，具玉霞被非法判刑7年6个月， 据玉霞上诉到邢台市中级法院。2023年7月，中级法院法官王家培剥夺律师辩护权，非法维持原判。
河北衡水市蓟州区女教师、法轮功学员李志军被非法关押1年9个月，今年6月底得知被蓟州法院非法判刑4年6个月。李志军及家属已经上诉到衡水中级法院。2021年10月10号凌晨5点多，蓟州警察翻墙入李志军家中，绑架了正在睡觉的李志军，吓坏了李志军一直带着的10岁左右的侄子。李志军后被非法关押在衡水看守所构陷，今年3月30号被非法开庭。
黑龙江鸡西市密山市857农场三位法轮功学员徐荣师女，现年78岁，傅连华女，现年77岁，郭树芬女，现年77岁，被非法判刑4年。徐荣师被劫持到监狱非法关押迫害，另外两位老人因身体原因，所谓的收监未遂。2020年11月16日上午10点左右，徐荣师、傅连华、郭树芬在集市上讲真相，被警察绑架到当地派出所，第二天被直接劫持到鸡西市看守所非法关押构陷。构陷他们的所谓案件被移交到异地法院红兴隆农垦分局办理，后取保候审，期间被非法判刑，详细情况待查。
黑龙江哈尔滨市道里区法轮功学员李继武和赵军胜分别被道里法院非法判3年，现已经被劫持到呼兰监狱遭受长期迫害。赵军胜妻子韩亚香被非法判刑1年6个月，现已回家。赵军胜、韩亚香2021年6月10号下午遭到道里分局国保警察绑架和非法搜查。当天上午，道里区榆树镇讲话法轮功学员李继武被道里区国保警察从家中绑架。
广东广州市荔湾区44岁的法轮功学员邱楚燕2021年3月22日被荔湾区公安分局石围塘派出所桥中派出所警察绑架，经历了非法取保候审、监视居住、骚扰等一系列迫害，身心受到巨大伤害，于2022年12月中旬离世。
山东潍坊市高密市法轮功学员秦少华女士今年2月8号再次被高密市福日派出所警察绑架，两天后被非法批捕，7月传出被非法判刑2年半，7月17号被劫持入狱，相关机构都没有通知家属。在高密市政法委、公安局、检察院、法院暗箱操作下，整个批捕、庭审、判刑、送监过程都没有通知家属。从秦少华被非法关押在潍坊看守所的2月份起，他的家人就开始给有关机构写控告状，共寄出200多封。秦少华女士是高密市下庄镇义民村人，1998年和家人一起开始修炼法轮大法，从此一家人身心受益，家庭和睦。而1999年7月中共迫害法轮功后，秦少华一家人频频遭迫害，父母曾被非法判刑，秦少华也曾被非法劳教。
山东潍坊市诸城市五名法轮功学员孙培英、迟桂兰、陈秀兰、马树燕、刘兆清2021年6月29日被国保警察绑架非法抄家构陷，2023年3月24日被高密市法院非法庭审，均被非法判1年到1年半，勒索罚款，上诉后6月25日被潍坊市中级法院非法维持原判。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原地节目时间，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磨难中修去人念，大法展神奇，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7月19日。我从小听老人讲神话故事， 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三尺头上有神灵。奶奶也常常这样讲。我一直有想找名师修炼的愿望，长大后随着踏入社会慢慢忘却了。结婚生女儿后，本就没恢复好的身体又因带环怀孕自流产，变得更加虚弱。那时丈夫都说，你一个月能干十天活我就烧高香了。1998年6月22号我喜得大法。得法不长时间的一天晚上，我和丈夫从练功点回家，约10点多吧，刚躺下身体就被钉在炕上，头开始轰鸣，当时非常害怕，就喊师父，我这是怎么了，师父救我。这时从头部开始金光往下照向全身，我看到在我腹部那里有两三个人在弄什么，听到一个问怎么弄，一个说这样吧，说着一只大手伸到我腰下往上一拖，我一下子离炕起来40多公分，一会儿又听到一声好了，随后身体又回到炕上。这时金光从脚开始退到头部消失了，我一下子能动了。我激动地告诉身边的丈夫，师父给我净化身体的玄妙，他却什么都没感觉到。那年的冬天，我经历了师父讲的净化身体的现象，那不光是骨头痛，浑身连肉都疼得不敢动，鼻子不通气儿，堵得眼睛、耳朵、太阳穴胀得满满的，通气的那个就干得火燎燎的疼，晕得躺在炕上，炕就像在大风浪中的船一样晃动旋转，知道是师父在给我净化身体，所以也没害怕。这时丈夫第三次回来叫我上大棚帮他盖草帘，因那天刮6至7级阵风，8级的东北风，丈夫自己没法上草帘。每一次我都说去不了，我在宵夜浑身都疼，晕得坐都坐不了，没法去。他叹口气又走了，我无可奈何地看他走后，就想背背法吧。这时师父把精进要旨井言里的一段法打到我脑子里，师父说，你们不改变常人那千百年来骨子里形成的人的理，你们就退不掉人的表面这层壳，就无法圆满，不能总是我给你们宵夜，而你们不真正在法上提高，跳出人的认识，人的观念。我一震，对呀，那么什么是人的观念，人的认识呢？什么是大法的认识呢？哦，人的观念就是我头晕，浑身疼，不能干活，法的认识就是遭罪，就是在还业债，是消业。那么我躺在炕上，这不就是等着师父帮我消业吗？借助外在的强大因素吗？人的观念是得病了要好好休息，在法上的认识是师父说练功人没有病，那没有病我现在应该干什么呢？我应该上大棚去帮忙盖草帘呢。对，我不能躺炕上等师父给我消业，自己不主动消业，我得上大棚去。说着就爬了起来，刚起身人和炕像地震似的旋转起来，差点旋吐了。我使劲趴在炕上，心想不行，坐都坐不起来怎么去，又想师父在转法轮中说，难忍能忍，难行能行，就重复背着，使劲坚持着，慢慢挪到炕边，好不容易下了地，穿好鞋，披上大衣就出门。一出门，刺骨的风使我又打了退堂鼓。安逸心一起，心想，算了，别去了，这么大的风，身上有宵夜，不去也能说得过去。这时师父的法又打到我脑子里，我又鼓起勇气向外走。走到村口，大风呼呼刮得站都站不稳， 就又出了回家的念头。师父的法又一次打到我脑子里，我又坚定信心继续走。严风刮得太厉害，我就背过身来退着走，刚走几步就突然笑了，这哪像大法弟子啊，就这么点风就害怕了。干脆把身体一转，把大衣一放，对着风说，你刮吧，我堂堂大法弟子，你能把我怎么地？这时对面刺骨的冷风一下子变得暖暖的，从我身边分开，我身上就像有避风珠似的，感觉不到风的存在。到了大棚，丈夫刚盖了个棚头，盖上一张草席，第二张还没压上，第一张就被风刮翻了。我到了以后，突然风没了似的，一会儿就帮丈夫盖好了草帘。这时我身体已经好好的了。后来想想，其实在我下了炕往外走的时候，晕和疼就已经消失了，只剩下佛性和魔性的较量。所幸我在师父的慈悲点化加持中转变观念，提高上来。1998年年前，我开始牙疼，一上火就牙疼，疼得忍不了了就吃药，一个月最少一两次。后来吃药不行了就打针，再后来打针也得打好几天才见效。修炼后知道这是师父给我净化了，刚开始几天没管他，他疼得有规律，吃饭不疼，不吃饭就疼，睡觉不疼，醒来就疼。我想这都是我不修口造的业，还了业就好了。过了几天疼得有些厉害了，我想这可能是以前打针吃药压进去的，师父也给推出来了。又过了几天疼得更厉害了，吃饭也疼，脸肿的眼睛都成一条缝了。我婆婆说，你别不治，要是在里面化脓了就坏了。我说没事儿。说着没事儿，可已经有10天左右了，吃饭都张不开嘴了。这时到了大年三十儿，一桌子好菜上来了，我牙都张不开缝，心想不吃了，正好去我对好吃的执着。吃完饭家人一起玩牌，我就在一边学法，刚看了一会儿就想，师父，明天就是正月初一了，人人都出去拜年，我脸肿成这样怎么对人弘法啊？师父，我知道您说业力是一块一块的消，一下子推出来人会受不了，不要紧，师父，我能承受得了，您给我一下子推出来吧。刚想完，可又像师父看得最清楚，师父想一块一块的推就一块一块的推，师父想一下推就一下推，弟子怎么能要求师父怎么做呢？我就把心放下交给师父吧，就认真看起书来。刚看了一行，身体突然定住了，一只温暖的大手在我肿胀的下巴牙疼的地方托起来，一拧一拽，我疼得一下子蹦了起来，这时牙一下子不疼了，脸不肿胀了，张开嘴很轻松，第二天脸像从来没有肿过似的，非常正常。家人都惊奇赞叹，大法太神奇了，大法的神奇是我们全家人开始听我读法。我越是来就会肚子疼，我知道又是宵夜就不管它。疼到第三天的时候，我想这都3天了，怎么还没消完？我想我不能老认为是宵夜，是不是应该提高提高心性了？我正想呢，肚子就像抽丝一样把那疼抽走了。2020年的一天上午，好友来我家玩，说起了戴避孕环，他10年去医院换一次，他去换了2次了。我说我这30年了一次没换，他说不换不好。下午3点左右，我的小腹疼，我开始没当回事，疼得更厉害了。我想，是不是上午说的话题动了不正的念头了？ 当时确实有过不正的念头，但马上否定了。想起有个大法弟子打了钢板，修炼大法后钢板不翼而飞，这点算什么，就没再想他。是旧势力在钻空子。我就打坐发正念，不承认强加的迫害，一会儿不疼了。晚上发完12点的正念，刚躺下一会儿，小腹部位又开始疼，而且疼得特别厉害，翻江倒海似的。我就向内照并发正念，刚缓一点，一会儿又疼。我就想，为什么会这样呢？旧势力在钻我什么空子呢？为什么向内找和发正念不管用呢？突然悟道，我向内找和发正念的目的不纯，我是想让这个疼快点好，是在不自觉中对抗苦难，基点不对，把它当坏事了。在法中我知道疼就是在消业，是那个地方有一个灵体，是要债的来了。这要债的来了，我就发正念清除它，好像不太对。我想应该给这个生命讲真相，让他得救啊。我就对小腹部位说，我也不知道你叫什么，暂时就叫你疼吧。我说疼啊，我不知道在历史的什么时候伤害过你，我那时候没得法，在无知中给你造成了很大的痛苦，我现在得法了，知道错了，真对不起，我向你道歉。如果是过去的个人修炼，我会承受这一切，但是我现在是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师父不计众生一切过往之过，只看众生对正法的态度。我告诉你这个真相，就是利用你在这个时候来要债，迫害大法弟子，是干扰正法，利用完你后再以你干扰正法的借口毁灭你。师父不承认就是利的这种安排，希望你选择大法，不要被旧势力利用。我欠你的会用福报偿还你，我给不了的我的师父也会给你。你若不信，你也只会疼一疼，我忍一忍就过去了，而你付出的却是生命的永远。你若信，就和我一起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同化大法。现在我们一起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刚念了3-4遍，那翻江倒海的疼瞬间没了，我知道他选择了大法得救了，感恩师尊的慈悲救度。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找到学法时不能静心的原因，就是提高的机会。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7月22日。同修们一起交流的时候，时常说静心学法的问题。我觉得学法时能不能静心，和打坐时能不能入定是一个道理，都是清净心的问题。也同样是功力的表现，而努力从心不静达到静心学法的过程，和生活中实修的过程几乎一样，都是不断地发现自己的执着心和观念，然后去掉，从而逐渐从静不下来到静心。只是在学法中遇到各种难以静心的问题时，很多人都没有追究原因，都当成了让人苦恼的干扰了。其实学法时所有不能静心的原因，找出来都是宝贵的提高机会。下面是我学法时常遇到的一些问题。一，学法总是走神，拉回来很快又走神了。周围很多同修都说时常遇到这种情况，我自己也是。我说的这种短暂走神都不是什么大事儿，都是小事儿。这个时候我通常有两种情况。第一种原因是些很琐碎的小事。比如我一学完法要干什么家务，怎么干，干到几点。连着拉回2次还是继续走神。 其实走神的内容就是我执着的事情，即便是将要干的小事也会成为执着，障碍着学法。这个时候我会很认真地问自己，学法提高和人中的这些事儿，你更想要哪个？是非常认真严肃地问自己。这么一问自己，我的心一下就定住了。这个问题会反复出现，其实是加强正念和提高心性的过程。心性和悟性提高上来后，这个问题就磨过去了，走神的问题就越来越少了。第二种原因，学法态度不对，潜意识里有完成任务的心，这颗心足以障碍我学法得法。每天学法是修炼人必须完成的事情，但真正学法的时候不能带着完成任务的心，而是要真正抱着学法得法的心态。当我意识到后，走神的问题马上就解决了。很多同修只一味的走神就拉回来，不查找走神的内容，其实背后的内容恰恰就是提高的机会。二，学法时的胡思乱想是在提醒我隐藏的执着心。起初我总把这种事情当成干扰，因为影响我静心学法了。但是接连几次以后，我惊奇地发现，其实那些不是胡思乱想，而是法在提醒我被隐藏的或者还没有被我发现的执着心。有时学法脑子里总回放曾经发生过的事，我为此分心走神，这种走神会长时间地沉浸在那些画面里。有时不是实际发生的事情，而是近似于一种臆想或者是遐想之类的，拉回来还会继续想。但其实不管是过往发生过的还是自己遐想出来的，这个时候都要认真查找自己在这些事情里是不是错过了提高的机会，是不是有没做好的地方，有执着心没有意识到。通常这个时候我会认真地分析脑海里的这些事情，认真地按照修炼人的标准一一对照。有时的画面会让我生气，会让我愤愤不平，甚至会想起讨厌的人，这些都是我没有意识到的执着，是法在提醒我，告诉我。懂了这个道理后，在后来的学法中，我抓住这样的机会，翻出自己很多的执着心和观念。三，困魔考验我们学法得法的决心。我有一段时候只要拿起书就困，困得恨不得稍微一闭眼就睡过去了。后来意识到这种状态不对，当时我还没有意识到这是困魔。起初困了我就先睡一觉，起来再学，但这么一来，当天的学法任务通常都无法完成。一段时间后，认识到这么学法是对法不尊敬，每天学法任务必须完成，我想了各种办法克服困的问题，抹清凉油、风油精、冷水洗脸，能想到的办法全用上。也就是三四天后，我困得都恶心了，拼命抹清凉油，反正心里就抱着一念，什么情况都不可能动摇我完成每天的学法内容，而且我还要保证能静心学法，学法得法。清凉油有些熏眼睛，我用冷水洗了脸，洗完脸拿起书继续学。我的这一念坚定不可被动摇。才读了没几行，只一晃神的功夫，我看到困魔站在我面前，恭敬地给我鞠了一躬，说：“我佩服你。”然后恭敬地倒退着退了几步，离我有一段距离后才转过身离开。这是古人告退时非常礼貌的一种离开方式。我的困意瞬间消失了，而且从那天开始， 我学法再也没困过，哪怕学法前困得眼睛都睁不开，只要拿起书学法，立刻就无比精神。我觉得在修炼中遇到的这些干扰和麻烦，不要当成障碍，这些事情其实是为了磨练大家，给大家提供更多提高的机会而存在的。对于修炼来说，都是好事，是我们登高的台阶。四，不要带着人的观念学法，观念覆盖在法上，会看不到法的内涵，学法得不到法。有一次我学法的时候，心里想到了一个幼年在人中总结出的经验，生命的贵贱不是以大小来区分的，做最好的自己就是生命最大的价值。这一念瞬间从我的思想里飘出来，盖住了金色的法。此时法上就是我的这个观念，看不到法的内涵了。我一惊，马上意识到这是我从人中得来的观念，不是从法中得来的，不能用这个当成修炼的指导。当我意识到的时候，我的观念从金色的法上撤了下来，法的内涵再次展现了出来。带着人心和人的观念学法，虽然在学，但很难得到法，因为人的观念会掩盖在法上。学了半天，得到的还是自己的观念，还认为自己做得对，这是最麻烦的，也最不容易察觉。对于人的观念很重的人来说，就是屏障，观念像山一样障碍着人得到法。我身边就有这样的同修，虽然每天都学法，但是在遇到事时还是用人中得到的经验和人的观念去处理，非但毫不自知，甚至都不觉得有问题，还当成了高明的修炼心得在同修中散播。咱们遇到问题时，如果不知道怎么用法处理，你就用人中的理指导去做，因为人的理也是法开创的，咱们按照人的理做，也是在按法理在做，同样是符合法的。这套说辞初听时觉得有道理，可是认真的分析，按人的理修，那修来修去不还是人吗？工作中被别人质疑不符合法的时候，又说工作是工作，生活是生活，修炼是修炼，不要混在一起。用人的观念学法，学来学去还是人。虽然这样的人在大法弟子中，但是却不在法中。我们学法时要放弃观念才行，在静心学法的过程中，只要学法到位，观念就会越来越少。总结，静心学法是应该有的状态，但干扰肯定一直都会存在，因为修炼人有执着心，有观念，有各种需要自己意识到的问题，这些干扰能帮助我们更快地提高自己。所以有干扰的情况时，别气馁，别沮丧，认真查找原因，抓住法给我们的提醒。作为真修弟子，要想走好最后的路，一定要坚持每天学法，要学法得法。学法就是在同化法，被法熔炼。我们都是在地狱被师父捞起来的，我们的起点和个人修炼状态其实相差无几，谁也没有比谁强太多。真正决定我们修炼的高度和状态的，就是谁能更主动的同化法，这是我们后期拉开了遥远距离的原因。
各位听众，本期空中明慧周刊的上半部分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请您继续收听下半部分。